好，我们继续上课。刚刚提到工业，其实要大家每一份子呢来改变它才有可能。圣人也无能为力，就好像阿含经，佛陀对于那一些正直的比丘啊，佛陀也宁愿远离，对不对？圣人也没有办法。好，第三种业的种类就是隐业还有满业啊，这个成佛之道我们已经提过很多次哈，隐业就是带引我们到哪一去的业，它叫隐业。满业就是只要你一到了那个去哈，就是生命开始了，就是满业哈。我们接下面看哈，就知道，如生为人类，人跟人是平等，人的寿命、根生、感官、自然的享受大致相同。从这隐业所感的业报来看。人道啦，人道的业感，人类的主要本质是平等的，是平等的。那人跟人所有的差别，就是相貌啊、眷属、贫富、知识，都是过去的宿业啊，就是满业。过去的满业就是我们的宿因啊，或者宿业，跟现生的缘，就是现缘所使然，就是所成就的我们现身的差别，这种差别不但不全是过去业所规定，更多是来自于众生工业所限制，自己现业所造成，就好像我们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社会现象，比如说社会的安定现在越来越不安定嘛，那以前我听老一辈的都说，以前的睡觉都不用锁门的，现在不只是还要锁，还要铁闸啦，什么一堆啦，一层一层的。所以不要讲你们连我们师父的庙现在都很麻烦，你知道吗？连寺庙都偷，不只是一般，寺庙没得偷，他们也就是也要进来这样，如果去到一些女中道场的，都吓死他们。有啊，我们有听过，那这一种社会的安定，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是工业，那如果我们知道这一种现在的现象是如此，那应该要从现生很多能够改变的业力来扭转这个趋势，比如说思想的教育重建是关键。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的教育，我们为什么以前的政治，不，我们的社会比较安定，因为人比较单纯呐，就是人家富裕是人家的事嘛，我们穷啊就甘之如饴嘛，但是现在不是，现在就是你有的我也要有，这样，就是我有的你不一定要有，那一种斗争啊，比较的心，或者我有呢，就显示我比较跟你不同。那这样子一种自我的那一种表现啊，其实这个都是思想的教育，出了一些什么了，所以让我们现在的很多社会人呐，就是在思想上呢，都有这一种现象，那当然形成这样子的社会的气氛呢，粪团呢，也就是至少门前雪，至少门前雪还不打紧，还要把垃圾推到人家那里去，这样那就很不应该，就好像我看到很多有时那些新闻啊，一些工厂他们是排污水啊，只要我看不到的就 OK 这样，但是流过去别人的地方，人家的菜园死了，人家养的动物也死了，那个不关我们的事，其实这种都是整个思想的教育了啦，好，我们看刮胡二，这是隐业啦，还有满业。刮胡二呢，从佛法的业感来谈来看呢，就是不落入定命，从隐业所感的果报，如生为人类，此生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了。比如说我现在做人，我不可能说我不喜欢做人，我现在要做天人， 没办法的啦，因为现在的果报是如此。那由以共业还有现生业而如此，极大有改变的余地。共业就是大家一起的啦，现生业就是现生，还可以改变。不善可以从善业精进里面改革，善的让它增长，如是正勤。佛法重视业感，不落入定命，重视现身的进修，特别是自己的努力，就是一切都要从自己做起的。我们不能要求别人做了，自己不做。我确实有看过这样子的人哦，他要求别人做，因为我会教育人家嘛，所以我教育人家做，但是自己不做，这样。那我在这里哦，我讲一个小笑话啦哈。大家有听过有一个书法家叫于右任吗？哦，很有名，对不对？嗯，已经不在了哈。那我那天，大家如果有看过呢，你先不要讲答案哈。这个是这样，我画这个哈，就是这个于右任，大家知道他是诗作家，也是书法家，对不对？他有一次，他朋友请他吃饭哈，请他吃饭，他就喝多了两杯啦。叫他题字哦，因为他喝都两杯嘛，他就乱题呀，有没有？他就写了六个字，大家知道的不要讲啊哈。他喝醉的时候呢，他的书法题下去呢，就是这六个字：不可随处小便。他不知道啊。那他朋友叫他提了，他就送他回家了。第二天他的朋友再来找他，就说：哎，大师啊，你看你昨晚你给我提了这六个字哈，你自己看看是什么字。他第二天就清醒了嘛，他是非常有极致的人嘛，很有智慧的人。他当下呢就叫书童，你去拿一把剪刀来。他就把这六个字啊拆，就是重组啊，变成什么字？变成什么？小处不可随便，对不对？它叫小处不可随便。他的朋友呢就很敬佩他了，他说：“哦，不愧为大师。”大家知道为什么我要举这个例吗？这个例子吗？就是很多我们有时候碰到。有些不是很如我们意的因缘啊，或者是不善业，就像这句话，如果你给一个人，你叫他提字啊，提这个字给你，我觉得你觉得怎么那么衰哦，今天他会提这样的字给我，但是你，如果你看像这个，这个书法家，他不只是会写书法，还有很有智慧，就是我们能够转现在的。一些因缘啊，为非常有智慧的一些做法或者是一种努力的话，其实我们所谓现身进修的一种精进的善业啊，能够改变我们今生的，其实都是由自己的智慧可以扭转它的了。你看，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智慧，其实那六个字我叫你重排，你不一定能排成这样哦，对不对？所以。我们的思想假如没有提升啊，我们的智慧正见没有建立啊，很多我们生活上遇到的这一种问题哈，负面的问题，你没有办法扭转它变正面的，因为我们的智慧有限嘛，你就只有在那边气而已啊，因为你没有办法扭转过来嘛。你看，如果这句话我们一扭转过来的话，它本来是负面的，对不对？那就变成正面，那是非常有好。就是善的这一面的意义，所以很多事都是看看我们不只是要有这样子的一种用功，而且要增长智慧啦，这个是很重要的，好，大家要把它背起来哦，这个非常好用啊，非常管用又简单啊。好，我们来看106，讲106第三。从前生到后生，在不断的身心活动当中，有无数的业力增长跟抵消，或者是消灭。 这些业力性质不同，成为一系一系，而又一类一类啊。如五趣啊，人、天、地狱、畜生、恶鬼，我们都曾经有经过这样子的业道，对不对？那每一趣业呢，又有种种的差别啊，比如说，就是智慧比较高啊，比较低啊，贫富啊，哦，你看在一趣里面又有这样子的差别啊，或者是雄啊、雌啊、男啊、女啊，啊，这种种的业力，它是彼此相摄、相聚、相克又相融，成为有情极复杂的潜能。所以一般我们讲业力，为什么不容易很清楚都讲？完全能讲得很清楚呢，就是因为我们的那一个业力啊太复杂了。我们来看下面这一段哈，我们看到底下大家就会越来越清楚了哈。现在的身心是过去某一类业啊的那个种类啊所规定的，就是我们现在的这样子的身心啊，是过去某一类业的所规定。那其他的，因为我们造过五识嘛，那其他的没有现行，没有在今生浮出来的，它照样存在，只是它是潜伏的，有没有？潜伏的还不打紧哦，我们现在又造新的，又加在它的上面了，又加新的业力给它，所以虽然有同时种种的业感得此生的业力。由于感得此生的业力，规定了此生的特性，如生为人，就为人类生活所限制，我们不能像鱼这样活在水里面。那其他的业也是暗中活动，给予此生有限的影响，但不能够影响或者改变今生的特性。所以你看哦，在讲业力，如果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啊，我们就会问说，诶，那业力它到底就是没有抱在我们这个人生或者人身为人的这一种业，那一种暗藏的它到底藏在哪里嘛，对不对？它要放在哪里啊？所以有一些论思啊，有一些思想才说它藏在阿赖耶，有没有？就是这样啊。所以这种思想是基于这样子的问题和慢慢慢慢有需要嘛，所以才安立的啦，哦，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说，诶，佛教安利这么多名相，好像让我觉得不晓得，好像越来越乱哈，哦。有时不是他，有时是为了解决某些思想的困难处了哈，哦。再来，这规定一生的业类，从因缘和合开展新的活动，当下即受到自身的限制，特别是不能不渐渐衰退的业尽而死亡，哦，常态的死。这业类所规定一起生存的能力就叫命根，等到这一生进入死亡，从前啊，就过去还有现身所造的业，那有雨后有爱，那就看哪一个业，哦，占有优势的起来发展为新的一个生命，啊，所以我们未来现在等着要带领我们下辈子要去这个影业啊，会接下来要带领我们去哪一道的哈，让我们成就哪一类友情，哪一个满业哈，我们现在还不知道，对不对？还不知道，嗯，但是今生我们所造的却我们非常可以把握的，今生我们可以把握，无始的我们不知嘛，啊，但是今生可以把握，所以我们应该要好好努力，啊，那佛法里面讲的死呢，这里讲常态的死，是因为佛法里面讲死有好几种，哦，那最普通的像《梵动经》所提的死有三种，哦，就是第一种是福尽，福尽啊，福报的福，福尽而死。第二呢就是寿尽啊，就是命尽而死，哦，就是活到老了，哦，命尽。第三呢是行尽，就是行走的行，哦，行尽。那有可能是业啊，业尽，有可能是业尽。那瑜伽师地论有也是三种，但是呢他那三种跟这里有一点不同。瑜伽师地论的是福尽、寿尽，还有呢非时尽，就是恒死啊，恒死的这样，嗯。 那举例说明这个就不讲了，因为这个不是很难，政党的轮替什么的，那大家自己看。我们直接看小节，佛教的缘起业感论，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重点。佛教谈业力，它是没有轮回主体的神我，没有身心以外的业力。为什么？因为业力是依身心而存在的，对不对？它没有离开身心以外的东西，只是依于因果法则的从业受报，或者从业受果。就是只有有业报而无作者啦，还记得吗？那第一个圈圈的地方，越发现于外表来说，就是从一身心系而移转到另一身心系，就是那个业感啊，它是从现在展现这个人嘛，那可能它会到不同系的身心，如果是恶趣的话，那就是去阿狗啊猫啊的身心啦，这样。那隐月的内在来看呢，就是从一业系转到另一业系，如泼水呀，水流水的泼泼相次，或者是燃灯相续，灯焰相续，诸行无常的生死流转，绝非外道的流转说可比。为什么？因为外道的轮回都有一个我。那最后这一段，由于身心的一度崩坏，根身跟情事，就是我们的事，精神跟物质相离而不再升起，多半是不能记忆前生，弄得不知生从何来，死亡何去。所以三世业感说美难以一般所信受，不过不能记忆并不代表没有，看最后一个地方。导师举了蒙古跟亚细亚了，中亚细亚的民族，他们本身没有历史，但是外国像中国就有帮他记录，所以知道他们的历史，他们本身不知道，所以民族的延续有这样一度没落而忘的一干二净，更何况身心崩溃，何况死的时候陷于迷闷的情态闷觉，何况另一业系所发展的心身，这里，这句话我的理解是说，另一业系所发生的心身，就是比如说我们今生是身为人，所以我们的业系业习，我们就是习惯人类的，但是我们新的一生呢，为什么记不到今生呢？有时候我们到另外一系去了啦，比如说我们到畜生去了，那畜生跟人倒是完全不同的业感，完全不同的业的那个类别，所以他不可能能够想得起他过去他当过人这样。所以我们在角注42，大家看一下，导师在有一本书里面解释隔音之谜讲得非常好。隔音之谜，隔就是一声跟一声之间叫隔啦，隔开，这个音呢就是五音，就是身心。那迷呢，我们看第三段，角注42的第三段，迷有两种，一个是迷事，一个是迷理，事就是事相，迷理呢就是真理，无常无我空性等等。再来迷失，越迷失来说，不管是凡夫或者乃至出国二国三国都有，就是轮回的一种迷惑，不管是入胎或出胎都不能正知，所以呢自己会忘记过去自己当过什么，或者自己发生过的事情也都会忘了，这个叫隔音之谜。不过三果圣者出生的时候会忘记不记得，或者是没有正知，但是他很快就能够忆起他前生的一切，三果圣者，因为他有禅定嘛。那越迷来说呢，就是最后一段，角注42最后一段，越迷理来说，理就是真理嘛，无常苦无我这种真理， 这个就是转凡成圣的关键、啊、那凡夫迷离，那如果没有办法解脱，那当然就从迷入迷了。那如果是能够解脱，像初果圣者，他能够见真理，一得永得，不再推失。虽然入胎出胎、啊、像上面所讲他有隔音之谜，但是他所得到的这种理、啊、是不会失去的，这种无漏果、啊、是不会失去。所以他只有迷事没有迷理、啊、对真理他不会再迷惑了、啊、出果以上的都不会了、啊、对理、啊、理真理这方面他不会再认为有一个、我在轮回、啊啊、或者是有一个灵魂的主体啊等等、哦、圣者虽然有隔音之谜，就是初果二果三果，但对生死解脱来说是绝对稳当，解脱生死是为期不远的了、哦、所以隔音之谜不必怕，怕是怕我们对于这个真理啊还没有去突破它，去掌握它，去修正它、哦、好，这个是第七章结束，我们要赶快，我们进入第八章、啊、第八章讲义110页是佛法的心理观，第一节心意识，找到了吗？那首先导师先心意识这三个语词，导师先跟我们解释意、哦、意，先解释意。好，我们看导师的解释、啊、有情就是有情事的众生，所以情事啊，或者是这个事 啊, 啊，就是这我们的心、啊、是有情的特征、啊、所以佛教对于心事特别发挥，这个是应该的了。那经中用很多名词来形容这个事，那又总括为心意识，这三者在阿含经没有严格的定义、啊、那论师也都认为三者是同一、啊、同一一个含义，但是越他特殊的角色含义来说有相对的分别、啊、我们来看一下角注二，角注二，大比婆沙论、嗯、咳咳，我们来看一下挂虎一大比婆沙论二四六七第七行，第七行复次，就是第三个复次、啊、从意义方面来说，心意是有差别，心是种族意，有看到吗？种族就是种种啦，比如说你是黑人白人中国人、哦、台湾人，这种它是一类一类，就是种种啊，种种的种族意，心是种族意，意呢是生门意，就是生长，事呢是积举意，所以我们的色受想行识的那个事啊，我们不是说是积举吗、哦、就是很多运数集合在一起，那再来下一个复次呢，是这一些心意识啊，它的业也有差别，远行是心业，前行是意业，续生是事业，这个如果不知道意思、哦、待会我们看底下导师解释就有了。再来我们看大比婆沙论的倒数第二行，大比婆沙论倒数第二行，滋长是心业，思量是意业，分别是事业，有没有？我念的这三个定义呢，是最普遍，佛法佛教里面的人都会用到，导师待会也会都用到哦。我们看挂虎二，角注二的挂虎二，导师在唯识学探源里面有提到哈，经上有提到意为先导，所以论师呢就说以前行为业。就是意的含义，所以前行为业是上面哪里意业啊，前行是意业，有没有找到？嗯，所以导师说前行为意业呢，就是 阿含经有说意为先导啊，有没有啊？那如果说心远独行，就是意远离业，意远行业，说是心，所以心远行是心业那边，就是心远独行啊。那其他大家再自己慢慢看啦、啊、哈、啊、我是讲重点的啦。好，我们回到上面本文。那详说意的定义啊，意梵语叫 manas， 也就是思量。所以意是思量意，刚刚大比波沙论的有没有看到？倒数第二行大比波沙论，思量是意业，你看导师也是用对不对啊？莫那啊是思量意 ，manas 不必做第七世，因为导师认为说，有些人一听到莫那呢，就想到唯识的第七世啦哈，莫那世其实不一定，阿含本身意就是思量莫那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梵文巴利文都是 manas， 我们看116页，大家先翻一下这个巴利文来看哈，116。角柱十九，心是七打，意是 manas， 有没有看到？啊，识呢是 vijana 啊，然后肉团心是 hidaya 啊，其中心意识是同义语啊，在巴利文是同义语。好，那我们回到111页，意的特殊含义有两个，大家先把这两个哈意 manas 两个特殊的含义先抓出来。第一个是标题括弧一，意为身心交感的中枢。这个意啊，这里的意就指意根呐、啊，眼根、眼耳鼻舌身意那个意根。那意的另外一个特殊含义呢，在112页中间，标题括弧二，意为认识作用的源泉，就是意根啊，是认识作用的来源呐、啊，来源啊，好，我们先来看第一个，意根是身心交感的中枢啊，111页。有情的身心智体是六根总和，除了五色根还有意根，就是精神的、啊、看 B， 先来看括弧 A、啊、B 的括弧 A， 五根还有意根相夫依存、啊、在中阿含经有提到说，意为比依，意为五根的所依 啊，就是我们的五色根啊，眼耳鼻舌身，假如没有意根，它只是物质，并没有任何的作用。所以这个意根啊，心理方面的精神呢、啊、它却是物质的一个主导性啊。那我们来看意为五根所依，什么意思呢？导师跟我们白话说哈，物质是生理机构啊，必须必依于心理而存在，就是物质啊要依靠精神而存在而起作用、啊、否则这样子的 物质啊就好像砧板上的肉块而已，有没有？我们看到那些史诗啊，如果它没有精神存在的话，那个只是 一块肉而已，那一种是没有生命的。如心理一旦停止活动，生理的五根就变坏，对不对、哦、就变坏。五根跟一根相互依存，实是有情字体的两面啊。括弧 B， 他们彼此的相互交感啊。五根从哪里可以发现它的重要性啊？导师说，从处对物质世界来看，没有五根就不能显出意根的存在，所以五根啊，眼耳鼻舌身 它是显示一根存在的价值哦。啊，比如说我们眼睛能够看颜色，看好丑，当然分别好丑了别是心识的一根的定的作用，对不对？但是它不透过我的眼睛，不透过这个眼睛啊，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是好丑？好，颜色的区分啊，就没有办法。所以根啊，物质啊，它是能够显示我们一根的一个存在的价值啊。再来，引发精神作用来看，没有一根，五根就没有取境生事的作用。假如这个心不在，那眼睛只有眼球，只有神经线，但是它没有了别作用啊，就很像我们那一种叫什么假的啦，塑胶的啦啊，那一种比如说我们做那一种医学研究的那个物质，那个没有一根在里面就没有取境生事的作用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表啊，这图表好像 三角尺、啊、大家有用过三角尺吗？以前我记得我们在上佛法概论的时候，我不想当一个老师啦、啊、我们上课的老师跟我们说，导师的书画的图表啊都很难看得懂，老师在画什么图表，他不画图表还好但是见仁见智啊、嗯、有些人就看得懂了、啊、但是真正导师这个图表是怎么解就看大家的智慧了、啊嗯、但是我看了这个内容，然后我跟那个我们共住的法师讨论、哦、就是你看哦，这个图、哦、它有一个 特别的地方，就是身还有意、哦、它是实现的，有没有实现的？那虚线呢，斜斜的地方呢是眼耳鼻舌、啊、为什么导师用虚线呢？为什么啊啊？你们是不要让我听得清楚是吗？是这样，你看哦，你看一一二啊，112页最上面第一行，还没有讲答案呢、啊、哈。你看第一行，低级的友情，眼等视根可能是没有的，身根一定有。没有就不成为友情，所以身根跟意根是友情最重要的这两根，所以这个图、哦、这两者一定是实现。为什么呢？你看像蚯蚓有没有眼睛？有没有蚯蚓有没有眼睛？不知道有没有谁读物理的？这里蚯蚓有没有眼睛？没有嘛。那还有什么没有四根的？大家回去查一下看看哈、嗯、所以按照导师这里来看的话，我们回来看这个图表、哦、你就知道为什么这四个它是用虚线、哦、这两者用实线、啊、好，我们再来看图表底下导师的解释、啊、身根跟意根的交感、啊、导师主要先说明111页下面、哦、第一个圈圈，意根跟根身的关系，就是精神跟物质两个的关系啊。意根为根身，根身的范围很大嘛，对不对？根身就是我们讲的 body， 英文就是 body， 它的范围很大。那这个根身，它一定是包含了眼睛，就是在我们的脸部嘛。眼耳鼻舌都在脸部，那的身根活动的所依就是意啊，就是心精神啊，是我们肉体啊物质的活动的所依。我们看下面一句哈，根身物质啊也是意根的存在还有升起的所依，就是意根它虽然是能够让物质、啊、我们的根身活动的所依，就是假如没有这个意根啊，我们没有办法了别这种景象，对不对？ 第二句呢是根生也是一根存在跟升起的所依，就是假如不透过根意，其实在哪里也没有地方可以表现啊。所以呢他们彼此如如树相依，如树就是像芦苇哈，一根它是没有办法站立的，那如果两根绑在一起还是让它竖起来的话，它彼此相依就能够站立起来啊，相依共存啊。嗯，再来最下面五根当中，生根比四根的范围大，如眼耳等必须必有，是必有的生根啊，必有生根的，否则它就没有办法活动啊。这个见意的特征就是跟根生合合啊。好，我们看下一页112。所以生根是一定有的，对友情来说啊，那六根六处或者翻成六情啊，都一样啊，六情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众生就是情事所来嘛啊，情爱所生，所以也可以翻成六情啊。那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标题，这个标题刮胡 C 哈，大家改一下，我放刮胡 B 哈，这是错误的啊 ，C。ABC 的 C 啊，标题刮胡 C， 明佛法的有情论，在辨别佛法的有情论之前，导师先跟我们谈，就是有两种不同的说法。有一些人认为心理的作用是物质所派生所延伸出来的啊，心理作用啊是有先有物质才有心理，如果没有物质的话就不可以有心理作用啊，所以偏重在物质。那第二呢就是倒过来了啊，心是离根生存在啊，又重视心理忽视根生。那佛法的有情论呢，它是如何？它是精神跟物质啊，一根跟五色根是相依共存，但有五根仅能只是能够对外境触对，不能够发生认识作用，一根不可以离开五根活动，所以想分解五根而别求一根是不可能的。就是一根还有五根啊，就是六根它一定是在一起的啦啊，不可以分开。一根跟五根的关系啊，小节可以从取境的作用而了解啊，像眼根它就像照相机摄取外境啊，所以收集资料，那在内心里面现起影像，我们的意根就去了别它，产生眼识啊。意根也是根，所以也能够摄取境界的作用。那意根它摄取什么境界呢？啊，这一段的第三行后面，意根不单只能够摄取它独特的境界，就是别法处，就是受想行啊，这三个还能够承受五根所取的境界，还能够承受五根所取的境界。所以意啊，它不只是能够取法尘嘛啊，眼耳鼻舌身意，色色香味触法，意是对法尘，这个法就是别法处，在阿含经讲啊。那所以他了解的东西呢是五根所没有的，但是意本身它也能够包含了解五根所取的境界，统筹啦，中枢。所以意啊，它的范围比五根上面的五根还要广哦，了解的范围也最多。所以导师下面举个例子很好哈，导师说五根如采访的那种新闻的那些人员啊哈，采访的记者，一根呢如编辑部啊，如主编啊，把这些外来收到的啊，眼耳鼻啊这种收到的讯息呢，他加以编辑。一根就是取五根所取，又为五根启用的所依。所以虽然是五根跟一根相互交感，但是确确的要表现出呢，一根是身心总和的中枢， 就是指挥官啊，啊最重要的最高统领了、啊、哈。一根是设法还有心法的管理者啊。好，括弧二，意还有另外一个作用，就是认识作用的泉源啊，或者是源泉，就是来源呐 啊, 啊。根是生意，大家还记得吗？我们前面大比博萨论的定义有没有？有啊，大比博萨论哈、哦，第三个副次的地方，意是生门意，有没有？哎，所以意呢是生门意，意根呐、啊，啊、哦，根就是生意。如树根发生枝叶、啊、所以六根能产生六识、啊、认识作用就称为根。如果我们比对上面、啊、大家看一下上一段小节，小节的第二行，一根也是根，能够摄取境界，有没有看到？所以、啊、下面这里的定义，他说六根能够引发认识啊，其实根因为它能够摄取境界，就是能够收集资料，一根啊，不是，就是根门、哦、它能够收集资料，收集资料过后在内心里面现起影像，那就会产生眼识耳识这样子的心的了别作用了，六识就产生。那因为根有这样子摄取境界，根让这个识的产生啊，认识作用的产生，所以根呢就是有生的意思 啊, 啊，所以是根呢、啊、它能够长出很多枝叶来，这样的意思啦。 B 平常说眼根生眼识，意根生意识，这个大概的解说啦啊，真正严密的说，意根不但生意识，还生前五识。我上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带，我说这个图表很重要啊，就是我以前给的补充讲义啊，就是我们的秩序还有第一章的补充讲义，秩序跟第一章的补充讲义第二页哈、啊，意境法的地方，我有画一个图表给大家，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带来？有啊，哦，好感动哦。第二页哈，我有画一个意境法的图表，这图表那时候确实是很难表达了哈，意境法的内容，但是如果按照这里佛就是我们第八章这里来看的话啊，第八章这里来看的话，这个意啊啊、这个图表来对呢，意呢它不只是能够认识自己的法尘，就受想行别法处而产生意识作用、啊、它还能够了知前五根或者前五识，有没有、啊当然它因为还有一个功能是这个意根、啊、对应那个识、啊、就心王，还有一个功能没有讲到，待会我们后面就要讲到了，这个是很特别的哦，这个只有意根啊、哦、讲就是发展的思想发展到很维系的时候才出现的，我们待会就可以归纳、哦、哈。好，我们回到原来的讲义112页划线的下面、哦、B 第三行，所以凡是能够产生能升起认识的心理根源都称为意根，从此从这个意根所生的一切事就称为意识。所以这个意大家有没有一点概念呢、啊，就是这个意 他说哈，这个义啊，他有两个角色了哈，一个呢是能升起认识作用，能生认识啊，所以叫他义根啊，因为他是最就是啊，我们说是编辑部哈。最主要的一个收集资料收集的，然后了别的，能升起认识的作用，这个是义的特色。那另外它还有一个特色，就是底下的刚刚所讲的，那从这个义所产生的一些了别啊，就称为义事。那因为这个能升起认识的这个功能，所以叫义根。站在这个角度来说，它是义根。那它因为能够对所有的境啊都产生了别作用，所以呢就称为义事。这样啊，这个是讲义根，这个是讲义事。好，我们继续看西学派间对于这个义根啊哈各种说法。第一个是过去义，也称为无间灭义啊，就是前念灭，后念生，所以前面的那个心啊，灭了的那个心啊，称它为义根，称它为义根，这样哦。就是前念灭，后念生啊，前面灭了的那个事啊，那个心叫义根，这是其中一种说法。好，我们来看113。B 现在义啊，就是六世升起的同时也有义根存在，就是我们产生眼识耳识等等的时候，其实义根也存在啊，是产生六种识的所依啊，它是同时存在。导师举譬喻说，如波浪汹涌的时候啊，其实浪虽然是浪花，但是其实呢它跟海水没有离开、哦、因为风平浪静的时候它就回到海水的面貌而已、哦、如果有起风作浪呢，它就是浪花、哦、其实它是同一个东西、哦、请问浪花是一根还是一世、啊、六根，我们说是一根还是六世啊，浪花是六世对不对，现在外面的嘛、啊、那潜伏在浪花里面的呢，海水、啊、就是义根对不对、啊嗯、你这样了解就 OK 了、啊、所以义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认识活动的泉源、啊、就是根源或者是来源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导师，我引了导师注脚注、哦、就是113页脚注10括弧2，就是最上面这一段括弧2，我之宗教观，你没有看到？好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、哦、这一段讲的就很清楚了。意识所依的意根、啊、有根才能产生意识、啊、这个没有问题对不对？这可说是过去的认识活动，这个过去的认识活动就是前念啦、啊、前面一念，这个就是过去灭义啦，就是、无间灭义、啊、过去了，过去了的。那儿时是呢，过去认识所累积形成潜在的内在义，就是我们有过去才会有现在嘛，过去的那个心理的作用过去了，这个是过去灭义、啊、那现在那这种认识的累积、啊啊、过去认识的累积形成现在潜在的 内在的意识呢，就称为现在义。这是一般人所不容易自觉，但它却是一切、啊、六识的根源、啊、就是内在义、啊、举例说导师挂壶里面的，他说过去举波浪所依的大海水，过去是哪里啊？ 哈，这个过去灭义跟现在义哈、哦，导师以前是用现在义啊，导师是用波浪海水，就是我们佛法概论这里啊，上面有没有看到啊？因为佛法概论比较早期写的啊，那我们看现我执宗教观导师接下去的譬喻啊，导师说六世呢就好像山中的石头的水流出的泉水，一根就好像地下的水源头啊，啊水源头一根产生泉水涌出来，这个叫意识啊六世，所以地下水是一般所不见，却是存在地下深处。那地下水是又从何而来呢？是从雨水啊，或者水流浸湿而潜存在地下。一根也是这样，源于过去无始的认识，过去了，消失了，却转化为潜在于内的细意识，就是现在识 啊。所以过去的认识过去了，消失了，这个就是无间灭义咯，转化为现在潜在内在的细意识，就是现在义咯。导师认为这两家说法应该可以综合来看啊。如果没有过去的这种认识的活动哦，成为经验哦，它不会转化成现在我们的现在义啦，了解吗？哦，所以你看到导师的理解哦，它是很特别的哦。好，我们回到本文上面，导师的抉择挂胡吸，依根本教义来说，一根应该是与六世同时存在、啊、就是现在义、啊、如十八界有六世界，同时还有异界、啊、那一根应该是跟六世同时存在，当然这一种现在义的存在呢，它其实还是要承接过去的认识消失了的过去灭义，对不对？才有现在这样子的一个现在义的出现呢。如果没有过去的话，我们现在是不可能有的啦。啊，嗯。讲不到、嗯、讲不到本来预定的地方、嗯、好啦，没关系啊，我们下个礼拜再把这一章讲完啦、哦嗯、好，那我们今天上课到这里。